握手，请坐。耶稣爱你。 好，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说：“建立你的教会要医治这地。”我很喜欢这首诗歌。那么，建立教会，教会究竟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来到丰收华夏教会，那我们说教会是什么？什么是教会？啊，说哦，那有一个很大的 building， 那上面有个十字架，那个就是教会，啊，那个不是教会，那是教堂，啊，那是教堂。 那么什么是教会呢？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3章。我们从14节开始看啊，我们没有打那么多，只打了15节。那么14节，保罗是这样说的：“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。”啊，保罗到谁那里去啊？到提摩太那里去嘛？写提摩太前书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读圣经我们就知道。那么我要先将这些事写给你。 在保罗没有见提摩太之前，他这个学生之前，保罗说：“我将这事情写给你。倘若我单厌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里边当怎么行。”保罗说：“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”啊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我们一起来读这遍。我们从第1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好不好？第15节，倘若我单厌日久。 你也可以知道，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你们，我们再来一遍，好不好？大点声，我们朗读哈。倘若我单厌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，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保罗在16节还有一段话，他讲到教会，他说。 大在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的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万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到荣耀里。教会好像是个奥秘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突然发现说，哎，我们这里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，那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爱主的人跟我们一起来同行。 更重要的是，每一次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都能遇到主耶稣基督，他爱我们，他与我们同在，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。那么，究竟什么是教会呢？什么是教会呢？保罗在他教会观里讲了4点。那今天我们讲他其中的一点。啊，保罗说，第一个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他用形容来形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一起来说，教会是。 基督的身体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那身体就要听命于头脑，对不对？身体要听命于元首。那么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我们组成身体。我们弟兄姊妹有的是眼睛，有的是耳朵，有的是口，啊，有的是脚，有的是手。你看到你配合好了，哇，这个人才是正常的人。你看中风的人就配合不好了，对不对？一个人一中风了。 他脑袋想，眼睛动，他手动不了了。我们都中正常，哎们，对你旁边对弟兄就是正常的哦。<笑>那你要拿东西，你脚要走过去嘛，拿起来，对不对？拿起圣经，我脚我手拿起来嘛，我眼睛看嘛。所以这是，所以这表示说，神的身体是教会，他听从于元首基督，而他们互相联络，彼此配搭。第二个，保罗说，教会是基督的心腹。 在一部《以弗所书》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：“我们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啊，是圣洁的，是神的媳妇。”你看，这说起来就很清楚了。基督的心腹，心腹就是新娘子，新娘懂吧？不懂？做过新娘的举手。曾经做过的，不是现在做，没做的举手。你是男的，你做什么新娘？ 你不能举手，这个想做的举手，没结婚的想做举手，赶紧举手。上帝主，你看有举手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跟你讲啊，心腹，我经常证婚，这个做了牧师15-16年了，做的最多的工作除了讲道就是证婚，或者是追思礼拜，这两件事我做的最多。那么证婚的时候，因为很多人给教会弟兄姊妹证婚。 不是我们教会的，我也忙不过来，我也找我去我也不会去的。那我一在证婚，我就发现啊，平时我也见到这个姐妹也常见，最美丽的时刻就结婚那一时刻。哇，怎么当时平时没怎么注意，怎么今天这么漂亮？那不仅是化妆啊，我觉得主要是那一天，哇，是她一个特别的日子，她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，哇，她带着信心来到婚姻的殿堂，对不对？哇，那个人美。所以教会也是基督的心腹，没有皱纹，没有瑕疵，没有疾病，更没有罪恶。所以来到神的面前，神光照我们，我们成为上帝的心腹，啊，耶稣基督的心腹。这第二点。第三点是我们今天讲的，保罗所讲的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教会是神的家。我们一起来说，教会是神的家。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教会也是神儿女的家，神的家当然就是我们的家呀，对不对？那你爸爸妈妈家是不是你的家呀？当然，你爸爸妈妈家就是你的家嘛。神的家也是我们的家。那我们在这个家里边，我们首先要今天要讲三种关系啊。第一个，家的组成是同心相爱的夫妻关系啊。你说这个同心相爱的夫妻关系不是指我们啊，是指教会与基督，教会与基督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那么基督也是教会的丈夫啊。这个好像你们有听过这个比喻吧，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啊，心腹装扮整齐，等待着耶稣基督应娶我们啊。圣经讲了好多的比喻，是等待应娶我们。所以家的关系，第一个关系是指啊丈夫与妻子的关系。我们在有一本书叫做《改变世界的家》，这本书叫《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教会的新架构》。这个作者呢是沃夫根·辛森。那么他问到教会，他在阿姆斯特丹，他做了一个民调，他发了1000个问卷，他就问你们喜欢耶稣吗？这个注意1000个问卷，这1000个问卷呢，其中啊95%的人说 yes。我们喜欢耶稣。那他又问说你们喜欢教会吗？那么有95%的人说 no， 不喜欢教会。那好像我们在这里边也有不喜欢教会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有的转了好多教会，那到哪教会我们都不满意，我们发现这个教会好像不是我们所需要的，而且不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帮助啊，在那里没有感觉到耶稣的爱在我们中间。我们走了好多好多的教会啊，最后我们就自己哪儿都不去了，我们自己就教会，对不对？有的人说我们为什么要去教会呢？我听到在电视就可以看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在电视里听到比你牧师讲的还好。你看这个美国这个电视台，一到礼拜天，我到礼拜天我一打开电视，10几个频道全是牧师在讲道，全是名目啊，教会的几万人的教会，哇，那当然那个牧师当然讲道好啊，他几万人的教会他什么都不干他就讲道了，他有几十个牧师几百个牧师，那我们的牧师还得排椅子吗？对不对？我们的牧师还得探访吗？我们的牧师还得关怀嘛，我们的牧师还得调解婚姻纠纷嘛，我们的牧师还得到医院里去看病人嘛，所以我们的牧师就一个，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，所以当然我们讲到没有他们那个电视里讲的好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可是我们有一个家，你不能说哎，你的家你爸爸不好看就不叫爸爸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的妈妈这个不美丽，我就不叫妈妈了，不可以啊。家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。对不对？所以家的组成第一个就是夫妻彼此相爱的夫妻。我们在以弗所中看到说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好像就是新郎跟新娘的关系，这个特别很特别的这个比喻。我们看何西阿书2:19也讲到这段经文。那么在何西阿书中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。何西阿书一开始说上帝要聘这个以色列人永远为妻，在旧约圣经的时候，以色列就是教会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那么以色列现在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以色列不认识耶稣基督，所以他们就失去了这个做新娘的这个福分。可是我们新约的教会建立起来，新约的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。谁能告诉我新约教会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？大家讲一讲。五旬节，我们有一个教会叫五旬宗， 是一个宗派，叫五旬节，五旬节宗派。那 Family of God， 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很大的分支，这个很愿意传福音的一个教会。五旬节，耶稣基督死里复活，向他的门徒显现多少天呢？40天。这40天，耶稣向多少人显现呢？耶稣复活首先向谁显现？玛利亚，抹大拉的玛利亚。然后呢，彼得，向彼得显现。然后呢，12个门徒，当然死了一个了，那个犹大已经这个自杀了，上吊了，出卖了耶稣，卖了30两银子，不好意思，耶稣赦免他，他自己不要，他自己上吊，上吊了。那然后教会又选出一个叫马提亚，12个使徒。然后耶稣又向500个人显现。耶稣最后向谁显现呢？保罗说向他显现，在他大马色的路上，耶稣向保罗显现。所以当耶稣告诉他升天之前，告诉门徒说你们要等候，等候在哪里呢？等候在耶路撒冷。等候在耶路撒冷做什么？他们就在马可楼祷告。多少人？120个人。那时候教会最早成立就是这么多人，120个人。耶稣是主，彼得开始那时候是传道人了，所以彼得就开始讲道，越讲人越多，越讲人越多。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，那一天聚会多少人不知道，但那天3000人信耶稣。彼得一讲完道，一呼召说谁愿意信耶稣，哗哗，3000人信耶稣。哇，这个了不得。那个时候我就想，没有麦克风啊，我现在有麦克风，我这么大声音还有人听不见的，对不对？那彼得那个时候没有麦克风，那么多人大家都听见了，我觉得是圣灵的工作。你们这个不容易的，不容易的。我当年在广场的时候，我为什么被选为什么副总指挥你知道吗？就我嗓门大，因为一喊的时候别人都听不见，他说说什么呢不知道，我嗷一喊大家都是知道干什么知道吗？要民主，要民主，要自由，要自由，不自由勿宁死，我们都会说嘛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有一次我那个5月17号我那个讲演，100万人听得见，没有麦克风，不夸张，整个广场，你知道我怎么讲？我当时就想，我怎么能把我的观点传达出去？我就告诉旁边的人，我说同学们能听见我说话的举手。我看哇，好几万人能听见我说话，远了就听不见了，我这嗓门很特别的哈。我说好，我说一句你们跟我重复一句。哇，所以我就讲究，我们要求，我们要求，我们要求，我们要求，我们要求，一直到天门城楼全听见了。哇，你看厉害吧？所以要不怎么能当牧师呢？都那是锻炼出来的。所以彼得一讲道，我估计可能也采取我那个方法讲，要怎么听得见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学他了，这不是他学我，是我学他了。3000人决志信耶稣，而且3000人受洗信耶稣。所以初代的教会建立了第一间教会叫什么？耶路撒冷的教会。有多少人呢？3120人。你说怎么知道圣经说的吗？3000人受洗，原来120人在那祷告等候，对不对？那么3120人，哇，大教会。这个教会叫耶路撒冷的教会。今天我们看到说，家的组成很重要的有个夫妻关系。你的家里边一定有一对夫妻才成为家嘛，没有夫妻怎么能成为家呢？所以最早是以色列人到新约的时候叫新约的教会，到新约的教会。何西阿书说，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，以仁爱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，可以也以诚实聘你归我，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。你看这是神所说的话。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你们做丈夫的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那么后边他有一句，在29节在这个28节说，妻子也照样爱丈夫，也照样爱自己的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体，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27节说，可以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皱纹等病的之类的。那么就告诉我们说，在整个的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说，其实以弗所书讲那个夫妻关系，重点不再讲夫妻关系，是讲教会与基督的关系。因为保罗后边说，我这一切是指教会说的。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常常拿这个来，当然对夫妻关系是这样相处的， 可是最重要，保罗说，这是我指基督与教会说的啊，基督教会说的。那么第二点，妻子单单属于丈夫啊，没有到这么快，我先讲第一点的第二点啊，回来哎，对，妻子单单属于丈夫，一个教会就像一个妻子一样，单单属于一个丈夫。你们，哈利路亚！你不能一个女人属于好几个丈夫，那这个是不对的，啊，这是不对的，不符合圣经的。那当然，一个男人属于好几个妻子也是不符合圣经的。圣经是一夫一妻，哪里说的？创世纪，对不对？神一创造了亚当，神就把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，把他领到跟前，叫夏娃。那就亚当和夏娃是一对夫妻，神就拿了一根肋骨，神没有拆五根肋骨或者四根肋骨，一个夏娃，一个冬娃，一个春娃，一个秋娃，那有四个娃，那就是四个，对不对？那有的就是取四个嘛，有的宗教就取四个，那上帝就一根肋骨拿掉，一夫一妻，而且呢是一男一女，还有呢要一生一世，那这是上帝的规定。所以当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不管这个教会它属于什么宗派，它是任何的宗派，任何的神学都不重要，但是它有一点，它单单的属于丈夫，属于耶稣基督，它必须信服顺靠它的丈夫啊，顺靠它的丈夫。我们主耶稣为教会舍命，所以教会的就必然要属于他，教会不属于任何的个人。记住啊，教会不属于牧师啊，不要以为说，哎，我们去，有人老说我们去张牧师的教会，这是错的啊，要去丰收华夏教会，丰收华夏基督教会，你们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教会不属于某一个长老，不属于某一群人，教会单单的属于她丈夫，耶稣基督，记住了，你们，你不管到哪个教会，你发现那教会不满意没有关系。那个教会神做主，他有问题没有关系，神会解决他们的问题。你们，哈利路亚，你要相信呢。啊，有一个人呢，他哪个教会都不喜欢，四处找，终于找到一个教会。哎，他说这个教会太好了，我喜欢。牧师，你这教会好，我觉得我喜欢你的教会。牧师说，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，啊，况且即使我们完美，你来了也就不完美了。这牧师说很难听啊，你听明白没有？啊，我不会这么说话的，我一般都不会这么说话的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教会这群不完美的人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涂抹遮盖，我们可以慢慢成长。你们成长，从婴孩到少年，从少年到成年，从成年到父老，这是个成长期啊。婴孩就是嘛，刚信主的人，不管你多大年龄，你在属灵上你是婴孩，那请问你圣经你懂多少？那你不懂吧，你当然不懂教会了。你不懂圣经怎么能懂教会呢？不懂的。那你说你对教会的管理你懂多少？不懂。那我们都是按照我们家管理，我管老公就那么管，所以教会你就得这么管，这是不对的。我管老婆那么管，管孩子那么管，来到教会就应该像我这么管，这也是不对的。说我管公司那么管，来到教会你按照我的公司方法去管，都是不对的。因为教会单单的属于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啊，我们是他的这个心腹，我们与他联合，在基督里联合，所以我们属于他，我们不属于任何人，我们更不属于任何政府，我们也不属于任何党派。大家要记住啊，你看有的时候有人来到教会就问我，美国政府一年给你们教会多少拨款呢？我听过这种话不少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很多大人都不懂。那我请问我们长老同工在这儿，美国政府给我们拨多少存款呢？美国政府不给教会一分钱，当然美国政府给教会一个特别的优惠，就是你可以免税啊，你的 building 可以免税，弟兄姊妹的奉献可以免税，这是西方的宗教自由的国家。其实他不仅给教会，他给回教也是免税的，他给什么其他慈善机构也是免税的，一样的，这样 non-profit 的非盈利机构都是可以免税的。这是美国政府唯一给教会的。那教会你靠什么呢？靠自己建立。当然我们的教会更不属于中国政府，你要记住啊，我们今天很多中国有两种教会，一种是政府的教会，一种叫家庭教会。不管你怎么样，政府的教会，当你挂上政府，就不符合圣经，就不符合圣经，就不是纯洁的心腹啊，就不是纯洁的心腹，不是单单的属于耶稣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住啊，所以教会单单的属于神， 信靠他，顺服他。我的老师常常告诉我说，神所以丈夫喜欢的我们就做，做好妻子的哦，丈夫不喜欢的我们就不做。那么做妻子有时候丈夫不喜欢我偏做，对不对？丈夫比如说不喜欢我们刷卡，我们就啪啪刷。反正是我有很美其名，那你挣钱给谁花呀？你不给我花给谁花？刷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信了主了，我们突然发现，哎，耶稣不喜欢的我们就不能做。我们要有五个不：一个不看，一个不听，第二三个不想，第四个不信，第五个不做。不看，不听，不想，不信，不做。那神喜悦的呢，我们就看，我们就听，我们就想，我们就信，就做。你们那神喜悦什么呢？神喜悦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啊，按照神的要求去做。神喜悦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，不是彼此论断，彼此批评。我上个礼拜我听四位姐妹讲，我上网听了，讲得不错。圣经的原则是弟兄姊妹是彼此相爱的。圣经说，如果你们是彼此相爱，世界的人就认出你们是耶稣的门徒。那如果你们彼此相恨呢？那世界人们绝对认识你们是撒旦一伙的，根本就不是耶稣的人。耶稣人是放下一切，饶恕所有的得罪我们的人，彼此相爱，这个不容易的。你们哈利路亚，记住啊，教会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他也是教会的丈夫。哈利路亚，耶稣基督死就是为了我们今天建立的新约的教会，所以教会保持他的圣洁。这个圣洁有几点：第一个，不能有偶像，不能拜偶像，什么偶像都不要拜。我不是指我们弟兄姊妹，我常常去家里去，不见得是有佛呀，有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偶像龙啊，不见得有了，这些我们都知道不要这个东西。可是呢，还有其他的偶像呢，墙上贴个周杰伦，床边贴个姚贝娜，这都是偶像嘛，对不对？如果说这个东西超过了神在你生命中的位置，你就是偶像。有的弟兄床边放一盒烟，这就偶像。一天抽几次呢？早上起来抽一支，对不对？然后工作压力大了抽一支，高兴了抽一支，忧愁了抽一支，晚上睡觉之前抽一支，一天放一包烟20支。一天我们祷告20次了吗？没有嘛。每一天打开圣经打开20次没有啊？没有，那烟就是偶像，你知道吗？首先不能有偶像，要把神放在你生命第一位，啊，第二个，啊，要圣洁，在教会不仅圣洁，是我们行为圣洁，我们的言语也要圣洁，教会的言语要圣洁的言语。弟兄姊妹要记住啊！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，我的老师余英时在普林斯顿告诉我，你要改变你们的言语。改变你们中国大陆的语言方式。我说我怎么改变？我从小就接受这个教育的。他说那你就读书，不要读大陆出的书，你的语言就改变了。哎，反有效。哎，我读圣经，我读了20多年，语言就改变了，对不对？那过去的一开口先说三字经嘛，再开口嘛。你一读圣经，你说得出来吗？圣灵感动你，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改变，改变自己，改变自己又越来越像耶稣基督。那我讲第二点，家的福气，这是我今天讲的重点啊。家的福气，第二点，睡着了。生养众多的儿女，一个家如果没儿女会怎么样？你想想，就不成为家了吗？那夫妻两个没有孩子，这个家有什么活头呢？有什么盼望呢？我这孩子一上大学，我们俩就没什么活头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看你，最后养个小狗。这个人儿女越多越蒙福。你看啊，你看那是哪个家有没有福气？说这家没有福气，不是看他有多少钱的哦，他有多少钱一孩子都没有，有钱干嘛给谁呀，对不对？哎，一看说，哎，这家这么多孩子，说这是个蒙福的家庭，而且还彼此的融洽相爱。哇，你看这个我意大利，我有个朋友温州人，那很蒙福的。我去过5次意大利，每一次他的媳妇儿，我看他媳妇儿都是怀着肚子的，5次没看见一个正常的，他什么样子，什么身材，反正在我的眼中，他的身材永远是这个样子。这个姐妹很有意思，给她老公生5个，生4个儿子，就为了这个女儿，生到第5个， 所以那老四常常说，嗨，我都多余的，人家为了女儿就给我把我生出来了，很有意思。有一次回国过海关，海关那个女的就看着她带着五个孩子，就说这个孩子拉斯那不都是一个吗？都是你老公的吗？说是我老公的。都是你的吗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他说你怎么生这么多呢？那你是第几个太太呢？他说我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，都是我的。哇，那个女的很妒忌，说我就生一个。他说那你去意大利吧，随便生，对不对？你去意大利随便生。弟兄姊妹，你要记住，今天你是在美国随便生，你们哈利路亚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管理这地，这是上帝给他儿女的命令。首先我们看到说，我们教会怎么增长呢？教会增长首先是传福音嘛，第二是自己生嘛，这是两种方法嘛，对不对？传福音，我们看到为什么要传福音？第一个，主耶稣的命令，主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告诉我们说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就是传福音。所以主耶稣的命令，最著名的命令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，说你们要去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你们哈利路亚。所以基督徒如果不传福音，就像一对父母不生孩子一样，知道吗？就是这样子的吗？那为什么要传福音呢？是主耶稣的命令吗？那既然我们是基督的心腹，主命令我们做什么，那我们就做什么。主说你们去，那我们就去；主说你们去，你说我就不去，那不行啊，那怎么可以？有一天见主面怎么办？所以第一点啊，我们看到，所以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。第二点，基督的爱吸引和激励我们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也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为替他们从死里复活的主活。我们看到主的爱激励我们，当我们每个人信了耶稣基督，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传福音了，因为主爱激励我们。也许有时候我们说不太清楚，但是别怕，只要你愿意传，就会有人信。你看我们去年一年，我们教会108个人受洗啊，网上有人给我留言说，你们教会这100单八将梁山好汉啊，你就宋江。我说我什么宋江啊，他给我留言那人他老公姓宋，我说你老公在宋江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姓什么呢？我们神的儿女，是主的命令，主的爱激励我们，我们就要传福音，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。我们一个小小的教会，刚成立不久的教会，一年100多人受洗，我相信今年我们会更多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感谢主。第三点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经历神，我们会经历圣灵的大能大力。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日子和时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必得着什么能力。哈利路亚。圣灵临到我们才能得到能力。我们传福音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口才，是靠圣灵的能力。你们有的时候我们跟人辩论，把人辩论的这个也辩论不过我们，人就再也不来了，知道吗？只要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经说，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，没有圣灵的感动，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啊。每个人心里都有圣灵的感动。你看像我传福音那个人，你看他大字都没有不识，没念过书，农村妇女，25年前向我传福音，他的家里一塌糊涂，不要说穷得打，夫妻天天吵架，老公不信主，天天逼迫他，我在这什么叫逼迫基督徒，你知道吗？他一跟他吵架，他说你基督徒你还吵架，对不对？基督徒要束缚老公吗？他是不信的啊，你看不信。你看很有意思，这个不信的人常常把你信的人搞得灰头土脸的，你搞不过他的，对不对？他做任何事情，他说你不基督徒吗？你去做，哎，对对，他成天讽刺他。向我传福音，我就信主了。传了那么多年，老公还没信呢，现在可能还没信。可是就圣灵感动我，他见着我就跟我讲耶稣基督，让我给他读圣经， 大字都不识，我就信主了。前天我给他打电话，3年前我说你最近忙什么？我能忙什么？我就传福音呢。我说现在你想想传了多少人信主了？他想了半天说一个都没有，就你一个。我传了20多年，就你一个人信主了。那你说他传福音是不是很失败呢？他传了那么多年，不是的。他突然明白说，哎，你现在做牧师了，我带信主就带你一个，可是你带了很多人信主啊。你明白这观点？你明白吗？有时候你就生一个儿子，你别怕，你的儿子给你生8个儿子，8个孙子，哇，你这家族就大起来了，对不对？你怕什么呢？你像我们家，我爸爸生7个孩子，那我们这代每人生1个2个，完了，你知道吗？还不如我们家这个下一代还没生过我爸一个呢，我爸生4个儿子，我们这下一代那么多孩子就2儿子，你知道吗？再大下一代才生1个儿子。一个孙子，我爸他一个重孙子，所以我那个侄子给我打电话说的，哎呦，我爷爷听说我生了个�儿子都哭了。他爷爷93岁了今年，那他当然哭了，终于有个孙子了，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传福音要一代代的，别怕，他带我一个人信主，我就带了那么多人信主。弟兄姊妹，你不知道把谁带信主，你们也许你带信主那就是个神国的勇士，就是个牧师，就是个传道人，或者他有一天成为一个国家的领袖，你都不知道带谁信主，你用基督的爱来影响他，人就不一样。有一天小布什啊，小布什总统讲的，写他那个见证，你们看小布什的见证没有？小布什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，因为生在那种家庭，爸爸当那么大的官，那么富有，他就从小就是纨绔子弟，你知道吗？他玩什么的？他酗酒，玩这个棒球。他喜欢这些东西，所以他买球队，然后他喝酒玩闹，反正他就不好好信主。有一天他们家做家庭礼拜，在德州的一个小农场里边做家庭礼拜，他那时候已经30多岁了，他跟着一个伟人，一个美国的伟人，这个伟人是他一生中影响他最大的，比他父亲还大，叫 Billy Graham， Pastor Billy Graham， 格里汉葛培里牧师。葛培里牧师做完礼拜，因为家庭人不多，40-50个人，做完礼拜就对这个小布什，就好像就神就特别的让他对他说话，他就说能不能陪我散散步。小布什就陪着 Billy Graham 散步，就在这个农场的小道上，他俩走路的时候， Billy Graham 说，你的一生难道就这样生活吗？小布什说，我的一生那该怎么生活呢？说我想不是这样子，你不是有一个球队就满足了，不是每天喝2两酒就满足了，神让你做更大的事情。哇，那一天那一场谈话改变了小布什，他觉得，哦，原来神在我生命中还有个更大的一个旨意，我不是仅仅是带个球队就算了。所以从此的改变自己，他戒掉了酒，他每一天去读圣经、祷告、参加聚会，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神改变他。你看他做了2届的总统，那2届是美国最难的时候，面对着911，他一上任就911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最难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神会改变任何一个人，你们，所以我们传福音就经历神的大能大力。第四点，我们传福音是基督徒的责任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16到17节说，我传福音原没什么可以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，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好像我们基督徒不传福音我们会有祸的啊，这个好严厉啊。我就知道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。我刚信主来到这个普林斯顿，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教会啊，有一个大学生团契，有一个女的叫 Helen， 这个是从马来西亚来的姐妹，非常爱主，见着我就让我做牧师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你上帝拣选你就做牧师，所以我就怕他，我一见他我就跑，我就他就然后有一天他说一句不该说的话，我就恨他。他说他又不做牧师啊，他有一天会灭亡。有这种说话的吗？怎么说话呢？会不会说话？我当然会灭亡，有一天我会离开这世界，我当然灭亡。就没有想到我第2年就住院，一住4年。他说你看神现在是惩罚他的。我一病4年呢，所以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，我不进神学院我就在医院呢。后来我想神学院比医院好，你想神学院好医院好？ 当然神学院好嘛，对不对？四年以后我在监狱里面，我跟神摔了四年的跤，我终于降服了，我顺服了，我说好，我如果你让我活过来，你让我的肾得到完全的医治，我就奉献给你。但是我奉献给你，我有前提，你得给我个肾呢，对不对？你看上帝医治我，我没有换成肾啊，我在台湾医院住一年换肾，我没有换成，我现在肾是原装的，嗯，感谢主，你们，我有很多老朋友见我当年的脸那么大，对不对？感谢主，不传福音就有祸，不是吓你们啊、哦，所以乖乖的传福音，传的越多，这什么多？奖赏越多。这个奖赏不是物质的，是有一天到主那里，天上上帝给我们的奖赏，啊，上帝给我们的奖赏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传福，除了传福音以外，可是基督徒很多就我们这边传，儿女就丢掉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传福音，儿女就不信了。所以我还是建议教会小孩生下来就应该有洗礼，啊，为什么不应该有洗礼呢？这改教改得太过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天主教的国家，他们生下来就是；你看回教的国家，他生下来就是，就是我们基督教改的最后啊，我们一定要到他明白真理的信。可是你知道为什么你孩子学音乐，你他不明白你就让他学呢？拿小棍儿学钢琴，学小提琴，不学打，那为什么？因为你觉得这是正路。那小孩不愿意上学，为什么你要把他送学校去呢？因为觉得是对的。所以你既然你知道基督的信仰这么好，为什么不给你的儿女呢？受洗，而婴儿受洗是一个 confident， 是约，是与神的约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生下来就割新割礼八天，与神立约。那新约的教会呢，孩子生下来献给神，与神立约。当与神立约时，圣灵就充满他，他从小在圣灵的引导下长大，他有一天不会忘记他祖宗的神，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你们。哈利路亚，很重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要真的是除了我们传福音要生孩子，我今天重点鼓励我们丰收教会弟兄姊妹生孩子。能生的还有多少能生的举手？年轻的都能生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个你知道，我给你看一个材料，那天在微信上我发一个微信，你们看到没有？今天的世界欧洲变成什么样子，你知道吗？欧洲过去是基督教的国家，大多数都是不是基督教的国家，是以基督立国的或者基督徒占比例最高的国家，在整个欧洲大概90%是基督徒。今天你到欧洲，可能10%都没有基督徒，就这么可怜。可是欧洲回教徒有多少呢？今天你们最近看了那个查理的那个杂志的事情，在整个的欧洲，欧洲人平均生1.8个孩子，可是在欧洲的伊斯兰人、伊斯兰教徒、回教徒平均生8.1个孩子，一个家庭生下都是政府养的，所以夫妻不用工作了。社会主义，一个文化、一个文明，他想持续的发展下去，他必须保证1.9个孩子的生育率，他才能够保持这个文明，否则这个文明就衰落了，没有了。古代有多少的文明没有了？古埃及、古巴比伦、古印度都没有了这些文明。中国为什么有？你知道吗？中国生。当然了，我们这代人最可怜的，我们这代人是因为毛泽东晚期，毛泽东死了。邓小平上来了，这个家不让我们生，他生了一大堆，你知道吗？他不让我们生，要一夫一妻，什么生一个，一夫一妻生一个，那你的生育率是多少呢？0.5嘛，你们会算吗？对不对？0.5嘛。哎呦，我们那时候不容易，所以我们就生了，我就生了个小雪，小雪都是，哎呀，真的是幸运生下来的。我结婚了。太太就怀孕了，怀孕了我就跟单位领导还挺高兴，我说我太太怀孕了，单位领导吓一跳，脸都白了，你怎么能怀孕呢？我 我怎么能怀孕？不是计划生育吗？就一个吗？哎呀，他说你根本不懂什么叫计划生育。计划生育不是仅仅一个，是按照计划生一个，你懂吗？那我说，那咱们计划到哪儿了？他说我打电话问一下计划生育办公室，说那我们报社计划生育到哪一年了？说五年以后才能生一个。那五年以后，哇，我一算，真可怕呀。那怎么办呢？祷告，那时候还不信主呢，不会祷告，知道吗？哎呀，就每一天提心吊胆的，怕哪一天就被压走了，压走就做手术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后来啊，感谢主，有一个铁路局，有一个姐妹流产了，这个指标调到我们铁路局，给了我们，因为计划生育的办公室主任跟我关系还不错。那关系不好呢还轮不到你的，所以小雪才出生，你知道吗？0.5你都没出生的机会。我爸爸生七个，每当看到我们他都笑眯眯地说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你们是我最大的财富。你想是不是最大的财富呢？当然了，弟兄姊妹，当然了。所以你看到今天的欧洲，一个文化要持续超过25年，出生率不到2.1个孩子是不可能的。那么我们看看英国现在是生1.6个，英国人、希腊人1.3，德国人1.3，意大利人1.2，西班牙1.1，整个欧洲31个欧盟的国家出生率为1.38，但是欧洲的人数没有减少，就是回教徒在生。今年的回教徒在欧洲生的人口占20岁以下的出生人口占90%的出生人口是伊斯兰教徒。所以30年以后，学者说30年以后，整个的欧洲完全的穆斯林化。你看那边这种挑战吗？田中，在荷兰，50%的新生婴儿是穆斯林。在英国，这个穆斯林从8.2万增长到250万，增长了30倍。在俄罗斯有超过2300万的穆斯林，就每5个俄罗斯人就有一个穆斯林。不出几年，俄罗斯军队就40%人是穆斯林。那么在比利时，25%的人口有50%的新生婴儿是穆斯林。比利时政府称，2025年，仅17年以后，欧洲1/3的孩子将出生在穆斯林的家庭。我没有任何批评穆斯林的意思啊，我的意思是他们可以这样的生，为什么我们不能生呢？所以这个利比亚总统卡扎菲说，有迹象显示安拉要使伊斯兰在欧洲大获全胜。大家就知道当年欧洲伊斯兰打到欧洲的时候，是法国把他们打败的，打出去的。今天法国是伊斯兰最多的一个国家，伊斯兰人口超过40%啊，今天法国。那么所以卡扎菲说，不用动刀枪，不用攻城裸地，不用恐怖分子，不用自杀式的袭击，我们在欧洲很快30年就得胜了，欧洲大陆变成穆斯林大陆。美国也是如此啊，美国是在美国出生率是1.6，还算拉丁美洲的移民，所以我们在美国的出生率非常非常低。在1970年，美国有10万个穆斯林，今天超过了900万，所以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叫亨廷顿，他讲到文化冲突论，他说30年以后，我们儿女所生活的环境就不是我们今天的环境。你想是不是？如果你的学校里边如果90%穆斯林，你还能信耶稣吗？你的孩子敢信耶稣吗？如果90%，你会敢信耶稣吗？30年以后，整个的欧洲人敢称为基督徒吗？所以基督徒要提出一个挑战，我们要生养众多，不仅仅是为了你的家族，是为了神国的大计。你们哈利路亚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常常看到很多弟兄姊妹，哇，遗传基因那么好，怎么多生几个呢？咱们教会有生5个的，生3个的我觉得也不错，最少生3个。那我们跟穆斯林比，人家8.1，咱们三个那就不错了。我们有的就生1个，为了什么？为了我们玩嘛，好玩嘛，没玩够呢嘛， 丁克嘛，你知道吗？很多夫妻叫丁克，我原来都不知道这个词儿。丁克就是收入很好，住好好好区，开好车，然后不要孩子。可是我们今天信了主了，我们要知道生孩子，这是生养众多是上帝的命令，生养众多是基督徒的责任。你想，就一个孩子，大陆多可怜呢，多可怕吧？这孩子出事怎么办？你说牧师怎么这么说话呢？我告诉你，我就看到一个出事了。有一天我到一个州去布道，啊，然后有对夫妻找我，两人哭得见我还没能说话呢，他们已经哭得泣不成声了。我说哭什么呀？我们的孩子车祸，18岁，一个女孩。那天雨很小，只开了40迈尔，那路也不是高速，撞到一个树上，人就死了。这个夫妻，你说40多岁了，孩子没了，还能活吗？找我呀，哭啊！那我给他祷告，什么语言都没有用。你祷告，你什么祷告都没有用，你用方言都不解决问题，没有用的，还是在哭。那我就说，你为什么不再生一个呢？还年轻嘛。亚伯拉罕都100岁了，还生一个呢？咱们得多大呀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他说是啊。对，我们为什么不生一个呢？哎呦，看他太太，太太说咱们多老了还生，都快50了。感谢主，那天我们并我们的那个烤肉，在一个 park 来了一个人到我跟前，就说张牧师认识我吗？我当然不认识他了，我都忘了。我说哎，我在哪认识你？我见人太多了，有时候我不认不出来，你别生气啊。见人太多了，因为得主动告诉你是谁，你在哪儿，否则我会忘。他说我叫什么？姓徐。那我在哪儿？我先做牧师了。他说你可能不记得我了，我记得你。当时我的女儿去世的时候，我们夫妻两个找你为我祷告，你告诉我可以再生一个。哎呦，我说对呀，我想起来了。我说那你做什么工作？他说我做失独家庭族的家庭的工作，在大陆。什么叫失独家庭？独生子女死了，那你怎么生活呢？过去政府说政府养你老，对不对？现在不养了。现在政府养你老吗？所以他们孩子死了，他们就找政府算账。所以500个这种家庭在中国大陆，500万这种家庭，他们叫失独家庭，成立这么一个组织来向政府要一些的补偿。他做这个工作的，同时也向他们传福音。那我才知道原来他是这样一个背景。后来他告诉我，牧师，我告诉你啊，后来神又给我个儿子生了，而且生的日子就是女儿死的那一天，而是那个时刻。你说我们的神不误事，你们不要担心。我有个牧师，我有个朋友，牧师朋友，他50，他老婆52，生了丫头，感谢主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打电话给我说，哎呀，我生了，哇，这个52岁的姐妹生一个，那咱们42难道不能生吗？我今天我看到这些来到我们教会怀着大肚子中国来的，我就高兴，我就觉得洛杉矶的月子中心不够多。中国应该来1亿来美国来生来，你知道吗？让整个城市全是月子中心，教一打开来的都是2人来，不鼓励他们呢，帮助他们，鼓励他们，你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每次我呼召，我看到很多怀着挺大肚子的姐妹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信耶稣，我就高兴。他信主了，他肚子还得被圣灵充满，你们来到美国不要怕，我告诉你。最可怕的就是不生育，不传福音。2点：要生，要传扬福音。啊，鼓励弟兄姊妹，明年我们，列个指标，跟这个教会长执会报名要怀孕的啊。以后我们选长执同工不生的，不能做长执同工。这是条件，以后对不对？越多的越好啊，越多越好。我觉得丰收华教多了不行啊，我觉得4个是最好的。我觉得4个最好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一个桌子4条腿，你看稳呢，对，我爸爸生7个，圣经说7个是什么数字啊？完整的数字。我爸爸感谢主，他生7个，他生4个都没我什么事儿，我是第5个才生出来的，生下来，你说我爸那年生孩子多难啊，生下就挨饿，你说我们有什么吃的？我喝小米粥，62年我都记事了。喝小米粥，那小米粒我都能数过来。你这小米粒有多小？我能数过来，一碗粥里我能数过有多少粒？ 那我不也长这么高吗？你知道吗？我爸当然比我高了，我没想过他是因为我挨饿，他地主的孩子吃得好，你知道吗？这感谢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，我们要想到未来我们让我们的孩子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世界呢？耶稣基督掌权的世界，你们哈利路亚。所以我觉得中国是未来福音的希望，中国人，感谢主。我今天要表扬你们所有生三个以上的哦，有三个以上的都是英雄母亲，越多越好。没有结婚的赶紧立好，说我结婚我要生几个，这个很重要啊。你知道我们有一个牧师叫张志刚，我今天夏天请他来我们的夏令营来做讲员，他的儿子结婚，他跟儿子跟儿媳妇谈话，说我在我儿子跟你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起好了六个名字，知道吧？六个名字，我要生六个孙子。我这个儿子他不是那一个儿子，他是50多岁又生了个儿子，他两个儿子差了20岁，知道吗？这大儿子现在小儿子也挺大了，然后呢他的媳妇就看着他就傻眼，就看着他，他说那时候爸都叫什么名字啊，你看我买不买，他爸说都跟恩典有关系，叫就是什么什么恩来恩周恩来什么什么恩什么，反正都是恩。最后他媳妇说，爸，我们两个祷告可不是六个呀。他爸是吓坏了，说那怎么也得给我生六个。他媳妇说我们祷告是七个。哇，他爸眼睛亮，说哇，这好人媳妇，七个，那名字少一个呀，再七个。又打电话给另外一个牧师，那牧师说恩满，七个恩满了，你们。哇，你看到现在人家已经生三个了，24岁25岁生三个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人家就很快就能够生。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早点结婚，早点生育，传扬福音。明年我们教会如果每个家庭生一个，我们教会就增长了30%啊，你知道吧？如果年年这样生，我们再过10年我们教会你想还了得了。所以别的教会我们也鼓励他们生，但是我们要超过他们。第三点，最后一点，我们看到家的稳固，被成全的圣徒。圣经说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，有牧师和教师，这段经文我们非常熟悉了啊。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。往下走，往下走，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纵了人的诡计和欺术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啊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所以一个教会又想成熟，就有些圣徒要被建立啊，要被圣徒建立， 圣徒被建立。什么是圣徒呢？分别为圣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圣徒。我们从世界被分别出来，与基督联合，受洗归入耶稣基督，所以我们就是圣徒啊，圣徒。我们不是教徒，弟兄姊妹要记住啊，好多教会愿意用这个词儿，教徒啊，教友啊。什么教友啊？那教友就是不叫不来的那种叫教友，知道吗？一不来了，牧师一打电话，一叫就来了，叫教友。还有一种是到教会睡觉的，牧师一讲到就呼呼睡，那些叫教友，睡觉的教友。而且睡完，牧师跟他说：“哇，睡这么香！哎呀，牧师你讲到太有安全感了，我昨天一宿都没睡着觉，一到教会就睡着。”我们很多是压力大，晚上睡不着觉，来到教会，牧师一讲到，哇，睡得很香，哦，有的还打呼噜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教友。可是我们不是啊，我们叫圣徒。圣经说我们是圣徒，被分别为圣的门徒，被分别为圣的门徒。所以这些圣徒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恩赐得以发挥。一个教会弟兄姊妹每人的恩赐不同，圣徒得以成全，恩赐得以发挥，教会才得以建立。上帝有在教会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牧师教师。那这个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牧师教师， 我强调一点，我们今天教会没有使徒啊，我们也没有先知。使徒和先知如果从狭义上来说，是指跟过耶稣的那一群人，或者旧约被神特别启示的那一群人啊。从广义的来说，我们可以，我们叫带着使命的门徒，这个没有问题。今天有的教会有使徒有先知，我觉得这有问题。为什么问题呢？因为先知的话语后来成了旧约圣经，使徒的话语书信成了新约圣经。当圣经启示完以后，再没有新的启示。如果你还有使徒还有先知，就会有新的启示，就会出现异端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住啊，但是我们要具备使徒和先知的功能，不是那个职分，是功能，我们有。所以我们教会主要是靠传福音的 evangelist 牧师、教师和传福音的这个三个金三角来建立这个教会。每个人的恩赐不同啊，有的人会教导，有人会关怀，有人会敬拜啊，有的人会指挥交通，做什么的都有，连到一起建立我们的身体。服事弟兄姊妹要记住，服事不仅仅是来到教会说做什么事。我这些年我常常想，牧会十几年了，我常常想，服事不是做什么事，服事是我们的恩赐得以发挥，服事是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，服事是圣徒得以成全。所以华里克牧师说，一个牧师最大的恩赐不仅仅是讲道了，他重要是发现每个弟兄姊妹的恩赐，把他们放在该放的位置上去，组成基督的身体。你们弟兄姊妹要记住，所以你有恩赐，你就要在教会里发挥，你不发挥有天就没了。因为神给你的恩赐是根据圣灵的需要给你的。你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，他没有传福音的能力，但是祷告，哇，他出去就有人带人就信主啊，他们就有这个能力。那我们教会好多人特别有传福音的能力，像我知道，我就点几个康尼啊，这个见人就能拉教会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个很厉害，来了就跟人一说就来教会，就这些人很会传福音。那有的人他会唱歌，但是他不会唱圣歌，他愿意上灵，圣灵就充满他。他一敬拜的时候，别人看到他的敬拜，眼泪就流下来，圣灵就与我们同在。你们，有的人他愿意夫妻同心开放家庭，他就辅导人。有的就会辅导婚姻，那这个婚姻有问题，一到他们夫妻跟前，哇，一谈就好了很多。啊，有的人有祷告的恩赐，可以医治别人的疾病。看你有疾病，人按手为你祷告，上帝就医治你。上帝把恩赐给每个人，是圣灵的能力。Amen。弟兄们要记住，所以我们建立教会，圣徒得以成全，恩赐得以发挥，教会可以得以建立。所以我们丰盛华约教会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三年了。我们也感谢主，我们现在，我前几天去母堂，我们母堂12年的教会，虽然在教会历史上是新的，但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走过了12年，啊，我们有十间的教会，但是越走越成熟。当开董事会的时候，看到各地的教会，尤其我们教会的这个情况，他们看到，哎，我们刚才的照片都没有看到呢，我们那有几张照片，看到我们这个，你看我们受洗的照片，这是我在日本布道的照片，第一张啊。日本布道好多人信主，还有很多日本人信主。这是我们教会的，你看圣诞节目，还有我们这个教会的情况，还有我们受洗的。你看这个受洗，大海边那个受洗，你看多难忘，那海浪特别大啊，不想洗也得洗，往那一站，一个大浪啪就从脑袋上过去了。是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今年的教会要还成为一个丰收的教会，为主收割庄稼。阿门。对你旁边弟兄说，我们要广传福音，生养众多。对你老公说我们要生，对太太说我们要生，你们，阿利路亚。所以明年谁生孩子，我们就给他奖励，我们准备好奖状，然后写上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，都写好了。感谢主，来我们唱这首回应的诗歌。我们属于你，都是你的百姓。我们请司琴的来给我们弹琴。这首诗歌我很喜欢，这首诗歌说。建立你的教会，医治这地，这地都是疾病，这地都是罪恶。但是当教会被建立起来，就像光一样照亮这个世界。圣经说，在这末世的时候，我们就像明光照耀，引人归向耶稣基督，引人进入永生。我们一起来起立，哈利路亚。 我们属于你，都是你的百姓。
哈利路亚，我们属于你，
我们正呼求你，
宣扬你的圣名，
宣扬你的圣名。在这黑暗的时代，你照我们发光，当我们寻求你面，主啊，显你大能，
建立你教会，在我祷告之前，我邀请你把自己交给耶稣。你说：“主啊，我愿意来传你的福音，在建造教会上有份。”举手，我为你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。你说：“主，我要传扬福音，我要生属灵的儿女，我要生我肉体的儿女。主，求你祝福我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”举起手，主耶稣，我要生养众多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你。请放下。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今天说：“主耶稣，我也愿意接受你做救主，我知道有你真好，我要做你的儿女。”你也举手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。有一位姐妹举手接受耶稣。还有没有？又有一位姐妹接受耶稣基督。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？圣经说若在基督里是新造人，又有两位，有一位弟兄接受耶稣基督。还有这边有两位姐妹接受耶稣基督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。来，我们请你们到前面来接受耶稣的，到前为你们祷告。
建立你教会，来医治这地，
到前面来，
愿你国度降临。
还有没有来到耶稣的面前？来到耶稣的面前是蒙福的，上帝的祝福要临到他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接受耶稣的？还有没有？
愿你国度成全。
主耶稣，我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我把这几位弟兄姊妹交给你，他们今天打开心接受你做他们生命的救主，就求你使用他们的一生，让他们一生一世跟随主耶稣。哈利路亚！来，你们跟我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我打开心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，求你圣灵来充满我，让我一生一世跟随你，荣耀你。感谢祷告，
感谢祷告，
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
宝贵的圣名，
阿们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请坐，请坐。我们同工给你们填个表啊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赞美你，把我们的教会交给你，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，横切祷告的教会，彼此相爱的教会，人人侍奉的教会。主啊，你是教会的元首， 主啊，你说教会是神的家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让我们在教会中一同来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，一同来荣耀你的名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请坐。耶稣爱你，旁边握握手。感谢主，跟旁边弟兄姊妹握握手。耶稣爱你，哈利路亚。